来到这一本书报，为着教会的建造，有两个生活：正常结果子，还有牧养啊的路。我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83页，啊，你翻到第6章83页。这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2章23节到3章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一起。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入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信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在人里面的是什么。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谢谢，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书报追求啊，这一本书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今天神的旨意，神经纶的最高峰，就是要得到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建造。那为着教会的建造，你跟我需要有这样两种的生活。第一个生活就是正常结果子的生活，那第二个生活呢，也是牧养的生活啊。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到第6章了，我稍微把前面稍微再鸟看一下。简单的说呢，这个第1章跟第2章啊，它特别有一个字，就是照顾人。我们是侍奉主，怎么讲叫做侍奉？就是照顾人的人就是侍奉主，啊，有时候弟兄姊妹啊，他有时候软弱，就是因为没有去照顾人。哎，我们那一区有个圣徒，有一段时间他觉得非常软弱，哎，主奇妙，虽然软弱也传福音，结了2个果子，哦，现在可刚强了，就是照顾人就是侍奉主。但第二个呢，要怎么样照顾人呢？我们要学习像母亲和父亲。那母亲的特点就是奴养，父亲特点就是劝勉啊。所以呢，今天照顾人需要有母亲的奴养，有父�亲的劝勉啊。到了第3章呢，就告诉我们啊，哎，有一个地位，一个身份。我们的地位就是主耶稣这葡萄树上的枝子啊。这个约翰福音15章5节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住在主里面的，主也住在他里面，结果是什么呢？这人就多结果子。哎，所以我们的地位就是在主里，是他的枝子。那一个我们一个身份呢，就是要忠信的奴仆啊。这个在马太福音25章特别14节开始啊，主耶稣说啊，这个主的国度好比一个人呢，到远方去，到远方去了，就把他的家业啊交给他的仆人啊，叫了几个仆人来，对不对？一个给他5他连的银子，一个给他2他连的银子，一个给他1他连的银子。将来我们要在下一周开始追求这一次在安南汉春季，全球春季负责弟兄们的训练里啊，其中有一篇会交通到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主忠信又良善的仆人。这里面有个特点哈，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这个人叫做1他连的银子。1他连的银子在当时是等于罗马的6000银币啊，哦，1他连的银子很大，罗马6000银币啊，那时候一天的工资是1个银币啊，所以1他连的非常大。这个银子啊，它就是说出主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信人属灵的恩赐。那有的人说：“哎呦，我没有这个恩赐啊！”啊，你要看呐，这个属灵恩赐啊，它是根据主人的家业给的。这主人有很丰富的家业，他就给了每一个人有1他连的、2他连的。意思就是说呢， 主人的家业就是我们属灵的恩赐。那你会问呢、啊？主人家业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主人家业就是四方面。哎，我看了这个马太圣经，李弟兄交通的真是好啊！主人的家业，你我的恩赐，第一就是福音，福音人人都会传，啊。第二就是真理，我们人人都可以把主的话当作真理来喂养、牧养人，这是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常读圣经的人，你有属灵的恩赐。第三很特别，是圣徒，你越牧养圣徒，你就越有属灵恩赐了。第四是教会，你越过教会生活，你越有属灵的恩赐。哎，这个属灵恩赐不是与生俱来的、哦、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根据注解讲，根据我们的负担，了解吗？所以你越对主、对福音、对真理、对圣徒、对教会生活有负担，你就越有恩赐。好，到了第四、第五、第六章啊，它都有一个词叫做结果子。我们前面有照顾、有忠信，我们自自然然就能结果子。然后这三章结果子，它有个关键点。第一个第四章说是要这个借着基督生命丰富的生命的丰富供应，所以我们需要享受基督。第二呢，还要借着我们的父神呢、啊、修理干净。你知道吗？当我们越传福音，越蒙光照，我们的父神就越给我们有修理干净。那这一篇呢，哎，我们请大家来读这一篇的题目，请一起读。借着正常的福音生活结果子，哎，这一篇呢、啊、就说到是正常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要结果子啊，一个要基督的丰富，一个呢父神会给我们修理干净，另外一个我们要看见结果就是正常的福音生活，啊，其实我和弟兄佩达，我们就发现了，这里面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啊，你就知道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大家都知道是生命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对吧？所以约翰福音主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做了一个神，行了一个神迹啊，他就变水为酒。之后啊，他又从迦拿往上回到耶路撒冷，那他回到耶路撒冷又行了很多神迹，医治病人。所以呢，当时啊，很多人就很喜欢耶稣，但是耶稣却不把他自己信托给这些人。他反而去等着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那第四章呢，主耶稣还特别要往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绕道到叙加。你如果看地图啊，撒玛利亚在这个中间必经之路，旁边是叙加城啊，主耶稣特别绕到叙加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是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传福音的、啊、他正常传福音，他不是要得着一大批庞大的人，他的传福音是一个一个的带人得救。哎，这个很重要啊！你知道吗？主今天传福音，他是特别分出时间去等尼哥底母来，他特别绕道去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这个等一下后面会讲。那么首先弟兄给我们启示啊，读圣经啊，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有一个启示是渐进的。怎么讲呢？四福音书说到这位救主他的福音啊，马太是说是国度的福音，主耶稣是君王，马可说他是奴仆救主，路加说他是人救主，到约翰说是神救主。他说啊，如果你要了解福音啊，你最终到约翰才是福音的一个结果。那么很特殊啊，这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都没有终结。哎，为什么呢？你看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所以马太福音呢、啊、说主的同在，那约翰福音呢，主喂养约翰主喂养彼得他们呢、啊、哎，那个时候啊，主也就说什么呢？说但记这些事，就是耶稣所行的还有很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连世界的书也容纳不下。所以马太约翰，马太讲国度，约翰讲生命，没有结束。但是很特别啦，
在马可福音啊，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16:19，路加福音14:51，说到主的升天。哎，所以四福音书只有两卷书说到主的升天，主升天就到父神那里去了。但是约翰福音是，我刚说是结果啊，约翰福音是什么呢？是主与门徒喂养门徒以后就没有离开了，因为他是生命。请你记得，主是生命，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阿们。好，这就是圣经启示是渐进的。当然呢，如果讲到书信，那么就要说到提摩太后书，是书信的几乎的最后一卷啊。那里呢，也是一个结果，就是说呢，保罗劝我们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预备好，要用全班的恒忍和教训，这个使人叫人知罪自责，劝勉人啊。这是使徒啊。提摩太后书，那么到整个圣经结束就是启示录。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正确传扬福音的路。基督徒传福音，在一般的基督教里面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灵恩派，他觉得要圣灵的能力啊，圣灵的能力，那所以呢要被灵说方言啊，充满传福音。那么另外一种呢是什么方式？是以奋兴会啊，奋兴会就是他呢要讲道啊，讲非常复兴的道啊，让人信主。这两种呢都是人的想法，人的观念，但是我们要看主耶稣的榜样。主传福音是怎么传福音呢？哎，主耶稣传福音呢，他不是以这个对一般人，他当然有医治，但他特别是在时间里面等候尼哥底母来啊。所以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啊，所以呢，尼哥底母能信、能得着重生，是因为主在那里特别跟他有一个对应。我现在请你读84页，哎，我们这里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84页啊，第二行下面那个"然而"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就了解了啊。然而他的确把他的时间给了尼哥底母，因为尼哥底母不是寻求神迹，耶稣就能对他说到重生，那是生命的事。下面今天原则是一样的，主甚至愿意在深夜花时间只对一个人说话，不是说到神迹和奋兴，乃是说到生命。人需要的不是神迹，不是奋兴，是生命啊！你跟我也都能听到很多的见证啊。这个如果是要神迹啊，说有的人呢，经过那个神迹，他还不能，他不愿意信主受浸的啊。他需要是什么？是生命的话，在他里面的光照，在他里面的照亮。所以今天我们的传福音啊，也需要被主话充满，生命的话。我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最近接触有两位，一位是30岁年轻人，福音对象，他已经读圣经1年了，我就跟他说，我想跟你一起来读圣经，因为我们知道人受浸要主的话哈。那他就说啊，王先生，我读圣经1年了，我都专门读那一卷叫做《哥林多后书》。我说这样好，没问题。那感谢主，哎，终于他已经回应我了。5月6号开始，我要跟他一起读《生命的约翰福音》。哎，我们也听到很多这个传福音的这些，像罗广勇、王腾毅他们呢，你知道我们今天传福音，他们接触到了，他就跟他慢慢约。约定的时间就陪他读，有的是从马太福音1章、2章、3章读到了3章、4章，那个人就说我要受浸了。哎，这是生命的福音啊。另外一位是里长啊，40几岁，哎呀，去年选举完心情很低落，我说你没选上吗？选上了还很低落啊。他说看到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他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下沉啊。不管怎么说，我也跟他有接触，经过了3个月，啊，其实这中间只见了3次面， 他也在几天前跟我说啊，王先生，我愿意跟你读圣经，读什么呢？我就读约翰生命读经，因为他妻子信主了，他也接受其他基督教的喂养。我说，哎，生命读经不一样，我借他一本啊。你要知道，人需要是生命，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所以我们去公园也好，我们去马路也好，我们借着手捧也好，我们要跟他建立起一同来读生命的话。我实在推荐你跟人接触的时候，你要用圣经神的话，用生命读经。好，这个是对尼哥底母。那我现在要请大家来看，哎，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怎么样哈？啊，其实啊，照着主对尼哥底母说完以后呢，他就特意的，那你知道在地图上啊，耶路撒冷要回到撒玛利亚加利利地，回到加利利，加利利那里就是加拿主耶稣第一次变水为酒的，加利利很有名啊。那你还有什么呢？还有啊，那个加利利海他们打鱼的，所以要确实要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旁边叙加。那在这里呢，我要请大家来读第二段就好了，84页啊，请读84页的最后一，就是说最后一段，就耶稣能够，好不好？我们这样哈，我们一起来慢慢读一下。好，来，耶稣能够以智慧的方式领导他。我们当时若在场，就会看到一个干渴的救主和一个干渴的罪人，罪人是干渴的，救主也是。当救主向这个罪人要水，说：“请给我水喝。”他责备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说：“请给我水喝，似乎不像福音信息。”但下一句话，主耶稣就能转向福音，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主耶稣不是以传统基督教的方式，乃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传扬福音。好，好，就得着启示。好，谢谢。我们就看到主和这个妇人，他如何传福音呢？他先跟他要水。在那个时代背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完全不相往来的，所以妇人才会说：“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那么主呢就启示说：“你若知道，对你说，而且这你必早求他。”哎，这个妇人呢、啊，就有一点被主的话开启，他就向主说了：“说、啊，请你给我水喝，这个不渴的水啊。”哎，主很有智慧，就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啊，这次主特别要往光照他。”他说：“我没有丈夫。”那你记得。主说：“你说的不错，你现在没有丈夫，但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啊，这个丈夫啊，就是说人呐、啊，那个追求，人在地地上追求了名利，追求了地位，追求了财富，追求了很多，但都不能满足，都不能满足。为什么？因为都没有得到主这位活水。哎，所以呢，这个妇人就很惊讶，哎，你怎么知道我有五个丈夫啊？”我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主都知道我们的情形。哎，这个无论怎么样，只要人愿意来跟主祷告，主都知道。啊，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相信，主的确他知道你和我，他知道你的工作，他知道你的家庭，他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你的需要，但是我们要来到他面前。当这样来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就得拯救了，她得到医治了，她哇就回去做见证了，哇，这非常好，她回去做见证。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第一要来到主面前，然后主借着与主之间的祷告交通，读主的话呢，主就光照了，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罪，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与主有个在灵里的交通，啊， 所以呢，主耶稣说这个传福音呢，它是一个一个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正确传福音，我们也需要一个一个的传福音。最后我要总结两句话，其实也就是上一篇跟这一篇。我们要知道结果之正常结果之路啊，是这样哈。第一个就是结果之是教会生活正常的生活啊，在这一篇有讲结果之是教会生活中正常的生活。第二句话，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就是结果之的生活啊，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个正常生活就是结果之，那正确基督徒的生活也是结果之生活。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盼望都能够周周与同伴有福音的出访，周周也能够牧养人。阿们。
一个基督徒哈，非常重要，就好像水管的两端一样哈，也就是像水管，第一个它不光是有流进，还要有流出。那流进就是我们天天接受神的供应，假如是只有接受神的供应，这个水管会什么？没有流出的话会怎么样？会堵塞的，会爆掉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享受主还是会爆炸？因为没有流出啊。有时候这个享受主还是跟先生吵架，奇怪为什么？因为缺少流出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光是有流进，还要什么流出。流进流出就是我们的生活，而流出就是两个很关键的这一段人，就是借了福跟什么去牧养人。我们要去传福音是牧养人。一个基督徒他的得胜和或者他能够喜乐，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秘诀，不在他有得有多少，乃是他们流入有多少。你会发现你有时候蛮软弱了，但是你一传福音就得胜了啊，所以一传福音就像骑白马一样哈，满了得胜哈。那当然弟兄已经讲了哈，我们这篇非常讲到什么呀？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什么呀？福借着什么呀？正常福音的什么生活结果子，不是特别的事，乃是什么正常福音的生活。讲到生活，就要两个关键的字，一个就是习惯，也成为啊，你要成为生活，你要有长成习惯。这个习惯还要什么？要有兴趣。有一些人他有什么喝茶的习惯，就喝茶就成为他的生活，因为这个喝茶也成为他的兴趣了。有人就有运动的习惯，有运动啊成为他，因为他喜欢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传福音成了我们的什么习惯，也成了我们的什么兴趣。你有没有传福音的兴趣啊？阿们。没有的话教会就完了啦，哈利路亚，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完了。我们不光是我们的一种的习惯，我做这件事情我还有一种什么呀？喜乐，我这件事情是非常喜乐的啊！这就是我们非常关键的福音要成了我们的什么生活。那刚才弟兄讲的非常好，主耶稣就是非常好的榜样，他福音就是他的生活。他遇到尼哥底母，遇到撒玛利亚妇人，他随处就随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就继续讲到我们第88篇。我们只能重点的提示哈，好不好？88篇讲，把题目写一下，读一下，好不好？收割与这个我们就读哦，七倍加强的灵哈，好不好？我们这个哈利路亚，因为收割与撒，好，所以福音有两个点，一个就是什么撒种。一个是什么收割，福音只有撒种没有收割，就没有什么没办法结果子，所以一定要怎么样？那没有撒种呢，就没有可以有收割的。所以注意到福音一定要注意两件事情，一定要怎么样撒种，一个什么收割。好，那撒种跟收割，那我讲三个东西。第一个要怎么样？在信心里撒种，信心里收割。第二个呢，要在生命里撒种，生命里收割。第三个呢，要普遍的撒种，个别的收割。好，我把这个信的撒种跟收割分三面。第一个要什么？我们要在信心里撒种，信心里收割。你看主耶稣看跟门徒不一样，门徒说哎，这个收割还要什么都这个还有四个月，主耶稣说都发白了，因为都是什么已经成熟要发白，都已经落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周边许多的人他不可能得救，第一个 你要这件事情，你要在信心里撒种，哦，你要凭着信，不要凭着眼。所谓的信就是不凭眼见。哎呀，我说这个人就拍地桃，哎，哇，这个人是很麻烦。我们一传福音，啊，这个不要传，这个不可。我们都在什么呀？在怀疑里面啊，啊，收不是收撒种了哈，哦。我们说这个不可能，那不可能。我们第一个要在，要替他相信。Amen。这个李立宏说，我们要替别人相信。你替他相信有多少，你那个信的传输就在他里面，把它种在他里面。所以你要在那里，在那里撒种，要在信心里撒种。第二，要在什么信心里什么收割，要帮助别人什么相信。所以你啊，你所以传福音什么是一个信打信心的仗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哈，我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哈，以前我看张弟兄传福音很有意思哈，哎，我传一传，我就哎，这不太可能会得救，他一坐下来哈。他就很有把握，哇，就很有信心，就是一个权柄。他说：“哎，来，我们来读这一章。读完了之后，哎，读完了，哎，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要把我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你已经呼求主名了哈，那完了，那你就要开始祷告。祷告，哎，你可以受浸了。这样就有人乖乖的哈。我们就认为这个人肯定要好搞好久好久哈，但是你可能要搞四个月。他认为什么？就是当下，这是一个信心，但是不要逼迫人，但是要在信心里什么？”撒种，也要在信心里收割。好，第二个你要在什么生命里撒种，也要在生命里收割。主耶稣遇到什么，不管是尼哥底母，不管是什么撒玛利亚妇人，你发现到他不是以神奇的方式，他也不是以什么道理的方式，他以什么生命的方式，他把他的心头的什么话，帮将生命呢供应到他的里面，知道什么他的真正的需要，摸着他的深处，这就是在生命里撒种。我们需要什么告诉人，不要说，哎，你不信主吗？可咒可诅哦，这不要这样讲，啊，哦，哎，不要你给他下地，不要用这种威吓的话，要用什么生命的话，做一点生命的见证，将生命的话启示在人里面。第二个，也需要带人在生命里面收割。什么叫生命里收割？就带人主观的什么摸着主。经历主，因为主是他一切什么他的答案。人一摸着主，人就会伏在神面前。这就是在生命里什么收割，哦，不要威胁人，哦，你今天要不出，你今天没有受浸了，你走出去，我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哦，这个叫威胁的收割，哦，不要这样。我们在生命的要人活活的遇见神，带人祷告遇见活神，这叫什么生命里的收割。第三个呢，我们要什么普遍的什么撒种，哦，你的撒种不要什么，不要看了，你一到任何地方你就学习撒种，传传福音。所以我们有普遍的撒种，哦，你看有时候我们的一张的福音，哎，李光说一张福音就带了一等家族的得救，你不要想这叫普遍的撒种。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在什么路上的我们周周的出访，这叫做普遍的撒种。这个普遍的撒种，我们但是呢，当我们普遍的撒种，有一个弟兄姊妹就说了哈，他说哇，为什么得救呢？因为他那一周就发现到他接到了六个福音单张，好像全地都是基督徒啊，哇，我们这个全地都是拜马祖的哈，但是你也看到好多的基督徒他就得救了，因为他有很多人在那边普遍的撒种，他就在栅那里面个别的收割。我们不是大传福音，我们来是一个一个的去接触。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第一段落。那第二段落讲到没有？以主耶稣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做福音的效果。这个我们这个白天班这种灵呢，绝对不行的啦，好不好？第二了，一定要大声念，好不好？不要听我讲，听我讲还是很吃力了哈。我需要七倍加强的灵了哈。好，过来，以什么？主耶稣。我们以谁的榜样啊？以主耶稣的榜样。刚才弟兄也讲得非常好，主耶稣的榜样就是什么，在生命里随处随场过什么福音的生活。什么叫做福音的生活？我做两个定义，就是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福音。好，好不好？我会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过福音的生活？就是这两句话，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福音。好，这有不一样的差别哦，好不好？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当我们传福音这件事情不是特别的事，就是我们的嘛 都是我们的生活。主耶稣在地上也是什么，随他到各村各庄去，他就什么随处什么随传。你走到什么去买菜，你又传一点福音；你去什么到了办公室，也就传福音。这就是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你遇到人不看人的脸色，你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把福音单单递给人。这就是福音，是我们的生活。好，第二个，这样够不够？不够。第二个还要呢，生活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就是代表福音。好，我们这段时间带了，哎，我们这个我们王弟兄，我们这个王弟兄带了好多的他的亲朋、他的学生啦、他的学校的老师过来，他带了一个特别的学生，表为了号称杰出校，外面的座位很大，但是呢，生活需要检点一下。他说后来呢，他就带了他奶奶，他奶奶第一次就得救了。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会得救？他说我看见他改变了，因为我们那个弟兄哈利路亚，我不能说哈，不讲太多哈，有爱就没哈，反正生活中需要很多的盟主的怜悯了。在家里面哈，他们不太有什么特别见证，但是他一信主完之后，他就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你要知道，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或者我们生命活出那么这个神那个优越的美德，人是会看见的。人不一定呀听得懂的福音，但是人看得懂福音。这就是生活，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就是我们的福音。这个就是什么呀？过福音的生活。好，第二呢，第二个点，这里讲到收成。这个福音也是一个需要收成。什么收成？就是需要有个过程。我们认为福音呢，就是什么呀？这个没有一个撒下去，就明天就长上来。它是有个过程，你需要去撒种，完之后还要慢慢去怎么去浇灌。好，有一个人还说，就是当你传福音下去的时候，你传福音给你们亲朋好友的时候，你不是一次福音就怎么样？一句就定江山，没有那么快哈，需要许多很多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当跟他的尤其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实在是需要许多的过程，而这过程就需要许多的祷告，需要许多的什么呀，在爱里的牧养，没有任何的教导，还有我们生活真是一个活出一个神人的生活。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在什么信心里来学习什么呀，给他什么呀安排合适的什么呀收割，所以这就是一个收成。所以不要盼望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呀一次就搞定了，是需要很多的过程。好，那第三个就是九十二页需要注意到哈。好，这几篇呢，这几个这都是福音的关键点啊。第一个，务要什么呀传道。好，福音就是什么呀？得时不得时都要什么预备好。传福音没有什么好时机、坏时机，每一天都是好时机，只要你抓住机会。我们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哈，他有一次呢跟人家撞了之后，因为这个人喜欢传福音，我们那个弟兄们跟他相撞的时候，那个撞他的人，但是那个年轻人是撞到他，他马上跟他讲，哎，我们有时候车祸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像不得时是准备吵架的时候，他说传福音。车祸的时候刚好是传福音的时候，他马上说：“年轻人，你不要紧张，你跟我呼求主名三次。第二，你听我听一次福音，我一切的嘛，我们一切豁免啊！好，就要听一次三呼求主名三次，传听一次福音，一切怎么样？这个一切的车祸的所有的事端都一切豁免。你看一下，这就是抓住机会。所以怎么样？预备好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抓住所有的机会？不管得死不得死都要传。好，那第四个呢，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三点，不期待。好，这里所谓的不知囊道夫心，正常的结果子，这里有三个叫做正常、平常还有日常。要注意到我们的福音就是什么呀？正常、平常、日常。我非常奉劝姊妹们，实在是姊妹们有一个特质，我们就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我们是报好消息的嘛，大群的妇女。你所以你会发现到，当你走到哪里，人是比较容易接受女性哈。你传传福音比较柔性，尤其我们那个脸上一笑哈，这个怎么样？人家说不打怎么样？这个笑脸人，哎，那姊妹没笑，这样怎么样？ 是不是所有的话他都怎么样都会听得进去。那今天也是一样，姊妹们去菜市场的时候不要太注意葱蒜到底斤数还有斤两没有对不对，要把福音单单递出去。哦，我们弟兄姊妹坐上了那个计程车，不要看那个表有没有没有看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薛志刚得救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坐上他的车子的时候，两个弟兄姊妹对不对跟你传福音一传福音他就传完他就痛哭流涕了就得救了，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周边的什么许多的亲朋好友，所以我们真是要过神人生活，不光是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生活也就是什么平常日常就把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非常重要。不要期待大复兴，要注意到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什么生命撒种的事情。好，那最后一句话好不好，照着 OK 好。所以呢，但是这个福音能够下去，我们要结的是长存的果子。所以当你去传福音完之后，你完第一，不管他有没有得救，不管他有没有，其实这福音的总结他都算是半个得救了啦，其实就是需要第二件事，很需要喂养福音朋友，要这个弟兄姊妹要喂养福音朋友，要不要喂养？要。有一个弟兄姊妹说到，他说一个人只要是喂养他，虽然没有受浸，他只要喂养一年就有一年的功力。你会发现到当你去喂养这个人，喂养一年之后他再来受浸，其实他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他是没很惨。因为所以我只要接了，只要人愿意敞开了，我都把他当作弟兄开始喂养，喂养到第几颗他就自然就受浸了。所以不要嘛，只要能向着我们的敞开，我们就做正常喂养的工作，好不好？这个工作就叫我们得着什么长存的果子。好，所以呢，教会生活需要什么？需要许多的新人。没发现到突然你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的人被带得救的时候，我们常说弟兄姊妹说他只要什么，他都会在赖，我们现在都有赖嘛，说今天有两个福音朋友来，哇，那个机会就突然就什么，哇，大家就很警醒了，那个祷告都不一样了那个，你要知道教会就需要有新人，不然教会没有新人就是老人下棋啊。那你那一招我那一招也都知道，记得都没味道。所以你看教会需要有许多的新人，新人是教会生命的活力。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需要大量的教会生活，需要大量的新人进来，好不好？我们的聚会是可以看的，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让人家看的，我们的见证是我们的见证，也是我们的诗歌，好不好？可不可以在生活中做传福音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负担，这不能说，这跟叩门是一样的重要。我们不光是叩生门，我们也需要什么？叩熟门。而这个熟门就需要什么？生活的福音，好不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什么？福音的使者。哈利路亚，做一个什么？带人得救的人。好。